所以你看，科学家的预测和基督徒圣经的预言是一模一样的。不过科学家就相信了几万万年以后才发生的，但是因着主耶稣来，他干预的缘故，就缩短了那段时间。但是这个结果和科学家所发预言是一样的。但是最后一个愤怒，最后晚是怎样的一回事呢？我们读一段圣经就可以了。我们来看约翰第十七章。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七节，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，这是第七个碗了，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：“成了。”又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大地震。自从地上有人以来，没有这样大、这样厉害的地震。那大城列为三段，那个大城就是刚才那个大城，就是耶路撒冷，列为三段。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，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，要把那城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。二十节，各海岛都逃避了。众山也不见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最后的一次大地震，就好像哈米提顿顿最后一次大战一样，这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后的大战。这一次大战是全球的，不光耶路撒冷列为两三段，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，巴黎也好，伦敦也好，哪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，神也想起巴比伦也倾倒了，然后各海岛都逃避，众山也不见了。那不止如此，以赛亚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有这件事情发生？我们看看以赛亚24章。以赛亚24章，第一章24章第1节：看啊，耶和华使地空虚，变为荒凉，又翻转大地，将居民分散。你看，翻转大地，这个就是地震的来源。然后下面我们看14节：地上悲哀衰残，世界败落衰残，地上居高位的也败落，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，因为他们犯了律法，废了律例，背了永约，所以地被咒诅吞灭，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等到最后，这个形容是行，这个地震就是那个地震，我们刚才说过，就是那个最后那个地震。不过以赛亚告诉我们为什么有那次地震，它有两个解释。一个解释呢，就是全地都被污秽了，这个地球有个洁癖，等到这个地完全黑暗到一个地步，污秽到一个地步，到了一种情形呢，整个地开始反弹。所以等到这个地开始反弹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犯罪的函数表一样，神就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地已经污秽到什么程度。所以对于今天的科学家来说，地震学家来说，这个地震有它天然自然的原因，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这个地震有它超然的原因。特别是最后一次世界大震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使整个大地翻转。为什么？因为世界的罪污秽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吗？结果整个地都反弹了，所以地震就开始。那再下面一个，我们看24章第16节后半句：我却说，我消灭了，我有祸了，诡诈的行诡诈，诡诈的大行诡诈。地上的居民啊，恐惧陷坑，网罗都临近你。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，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，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，地的根基也震动了，地全然破坏，尽都分裂，大大的震动，地要东倒西歪，好像醉酒的人又晃来晃去，好像吊床。那这些都是形容。下面怎么说？罪过在其上沉重，必然塌陷，不能够扶起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地震的第二个原因，属灵的原因，天然的这个超然的原因，就是地有一个重量，这个重量一直累积，一直累积，一直累积。你把从
从创世纪以来，从创世亚当堕落以来，把所有人类的罪，所有人重量加在一起，到了一个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地受不了，太重太重了，它必然塌下，不能够扶起。意思就是说，罪的重量叫整个的地球都担当不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知道说，最到那个时候表现在这个地球上的就是大的地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得很清楚，原来在这个约翰往前看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一个羔羊的愤怒，到最后你看见那个碗，那个愤怒是倾倒，羔羊的愤怒是倾倒在地上的，那个最后那个表现是用什么来表现的？是用地震来表现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再说，为什么羔羊愤怒？因为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的罪，古今中外，压在主耶稣身上的那个罪，事实上就是从创世纪世界人堕落开始，一直到这个世界灭亡末日，最后一个人所有的罪加在一起，那个污秽，那个恨，那个污秽，那个黑暗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连地球都不能容忍的，连地球都要反弹的，你看见主耶稣把他背在十字架上，那不仅如此，连地球都不能担当那个整个所有罪的重量，那一次全部压在主耶稣的身上。等到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他就是我们的磐石，我们的神的杖，愤怒的杖，那个愤怒的杖就是把七个碗所有的愤怒加在一起，就倒在主耶稣的身上，那个磐石为我们裂开，结果从他的旁边就流出血和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过的。主耶稣在十字架所经过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震，末次最后一次的地震，那一次的发生就是发生，就是说整个地球不能容忍的那个罪重量，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完全替我们担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我们主耶稣他的背负你我的罪是怎样的罪，这个地都不能担当，地都要反弹的，地都担当不起的，结果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了，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他为我们受了神的责罚，结果神愤怒的杖落在他的身上，就好像摩西的杖落在磐石上一样，磐石为我们裂开了。感谢主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有乐行，有水，有出来。所以一面他解决了我们的罪，一面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。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一件事情要发生，我们刚才所看见的消极里面，但是积极的一面是什么？积极的一面就是耶路撒冷有一个问题终于解决了。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诗篇四十六篇，就是一个地震结果解决了。我们看诗篇，诗篇第四十六篇，诗篇第四十六篇第一第四节，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永居住，至高者居住的居所。我问弟兄们，这个神的城当然指的耶路撒冷，我们说过今天的耶路撒冷是没有河的，但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所以四十六篇好像诗篇二十二篇一样，同样是预言，这个告诉我们说有一天等到那个大地震发生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就有走山的情形。圣经告诉我们说橄榄山就分了两半，北边往这个北边的一半往北移，南边的一半往南移，然后中间的峡谷呢，以色列人就逃跑，因为他们在万国联军，是万国联军围困，就逃跑了。但是还有一件事情，如果你用撒迦利亚十四章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忽然间有个水泉发现，因为耶路撒冷人分成三段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发现有一个地方水泉忽然间发现结果怎么样呢？圣经说这个河有分叉的，结果河的一部分呢，水泉一部分就流到地中海， 一部分呢就流到死海。你读以西结四十七章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说这个是什么地方裂开，原来摩利亚山裂开，结果就是在圣殿那个地方，从门槛那里，你看那水泉就流出来了，然后有一部分往东流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它就往东流，一直流，流到哪里？流到死海。所有这个河所到的地方，通通树木，万物都活过来，整个的死海像加利利海。弟兄姊妹，死海从来没有变甜过，死海从来没有生命过，但是自从那个地震，我们主脚踩在那橄榄山上，你看见吗？那个地震让我们记得，结果那个水泉就发现，那个整个磐石为我们裂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死海变成了加利利海，这个不是我们得救的故事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磐石为我们裂开，他的肋旁流出水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等着这个水流到我们这些死海，我们通通活过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光景什么光景？这个光景是新耶路撒冷的光景。因为旧的耶路撒冷没有河，新耶路撒冷才有河。所以你再去看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看有一道河是从神的宝座上下来，而那新耶路撒冷那个dimension那个大小呢，长和宽和高就等于从美国的纽约到什么，那个距离就纽约到芝加哥那么长，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城。而且圣经告诉那个整个城市的三层。所以我们要这里可以想象，现在你想，如果要知道新耶路撒冷什么样子的话，你不能光想在这个山顶上的耶路撒冷城，你要想到说那个水一直从山顶流下来，流到死海，所以整个死海附近最后要变成整个新的耶路撒冷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为结果死海都变成什么？都变成加利利海。结果那一道水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水的两旁的树木呢，每个月要按时候结果子，而且树叶呢，而叶子也能一枝万年。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，那不就是新耶路撒冷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从前耶路撒冷抗拒主耶稣，耶路撒冷不肯接受主耶稣聚集这一帮耶路撒冷，感谢主，你看见了因着十字架的工作，现在呢，我们死海就变成加利利海，而且呢，你看那个旧的耶路撒冷，结果就变成新耶路撒冷。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是怎么成功的，但是现在你看见了，就是地震所震出来的，一面代表审判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乃是因着人抗拒主耶稣的救恩，最后要有的情形。但正面的意思来说呢，你看，也就是因为磐石为我们裂开，感谢主。现在你看见吗？耶路撒冷一直到死海，整个就变成另外一个新的领域，就变成一个新的空间，就变成好像一座新的城一样。等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看，果然是这样的一座城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老约翰所看见的耶路撒冷。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就是因着我们的主在那个城外为我们钉的十字架上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从属物质的带到属灵的，从属地的带到属天，从属地的耶路撒冷一直带到属天的耶路撒冷。属地的耶路撒冷没有河的，属天的耶路撒冷是河的；属地的耶路撒冷不透明的，属天的耶路撒冷是完全透明的。属地的耶路撒冷有殿，但是新耶路撒冷没有殿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和羔羊就是我们的殿。所以主耶稣说：“看哪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。”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神和羔羊就是我们的同在，殿乃是代表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就是神自己。所以到了新耶路撒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切都是属灵的，但又是很实在的。那么神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约翰第七章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大声喊着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。”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因为那个刚好是祝棚节的时候。祝棚节呀，第八天，这个祭司们一定要到希洛亚池子去挑水，然后呢，水从阶梯圣殿的阶梯一直流下来，所以内部的景象就叫你想起你是第四十七章，那个圣殿从哪里冲？从那水呢？从圣殿里面是流出来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主耶稣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凡信我的人，就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” 这什么意思？那幅图画就是以西结四十七章的图画，那幅的图画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水要从耶路撒冷的圣殿一直流到死海，把死海变成加利利。